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说这话题很有意思，为什么呢？跟这个时节特别的应景。您看现在天热呀，很多人不在家待着啊，尤其我们干电视的特别的觉得心酸，一到夏天收视率极低，为什么？开机率低，全都出去遛弯去了。这年轻人呢，他不像老年人，他不遛弯干嘛呀？楼底下找一大排档，喝一家伙了，撸着串喝着酒，这夏天过得倍儿滋润，对吧？
嗯，
所以今天咱聊一聊，很多您的大排档都撸串喝酒，主要喝的什么酒啊？
啤酒。
对，那么啤酒到底什么时候进的中国？北京人打什么时候开始有撸串喝酒这个习惯的？哎，包括这个北京人以前戏称管啤酒叫什么呀？叫马尿，对吧？都听说过。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这里边很多有趣的故事。所以说呢，各位平常老喝啤酒，但啤酒的故事不见得知道，咱今天呢就讲一讲这啤酒的故事。
好，
咱说这啤酒啊，这个词儿它是一个新式的词，它确实就是为这个酒的种类而发明的。哎，那么说呢，这啤酒啊是1860年以前，这个中国人呢不知道啤酒是什么东西。那么1860年呢，知道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是咸丰年间，咸丰十年，打这儿起呢，咱们这个被外国侵略了。这外国侵略列强来到中国之后啊，这西方人在中国居住，他得保持西方的生活习惯，怎么办呢？就渐渐的把自己国土的东西也给带过来了，这啤酒也随之的就来到了中国。所以这是1860年之后的事情。这啤酒我还真查了一下，说啤酒呢是最古老的酒种之一啊。怎么说呢？在巴黎卢浮宫博物馆里边有一个蓝色纪念碑，上面记录了公元前3世纪巴比伦的苏美尔人以啤酒祭祀女神的一个情景。
哇，
哎，说这个啤酒的发明人是苏美尔人，说6000年前呢，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苏美尔人用大麦芽就酿成了最原始的啤酒。不过说那会儿啤酒呢不像现在没这么多的沫，这啤酒呢是水跟茶之后世界消费最高的第三种饮料，它是完全是大麦芽、酒花和水就这三种原料酿制而成的，被称为叫液体面包。而且说的少量饮用的话呢，对身体啊不但没有坏处，而且呢有好处。哎，那么1860年这啤酒就传入了咱们中国。这啤酒最初啊，它为什么叫啤酒呢？有意思，它是外国的音译
啊。Beer，
Beer，这是什么语？
英语。
其实英国人跟谁学的呢？
谁？
英国人跟德国人学的。
哦，
哎，这德国英语是怎么拼呢？是 Bier。我在百度上有那个发音那个，对吧？那个功能，我听了一下，德语 Beer 这个啤酒叫什么？叫 Beer。
哦，
它就这么发音。那么英国人一看呢，哦，你叫 Beer， 那我们这单词呢是 Beer， 我们英国人也叫 Beer。
嗯，
你看英国人跟德国人学的，包括咱说这个汉语大字典当中的解释，这啤酒是怎么解释的呢？啤酒的解释是德文 Bier 的音译兼意译。
嗯，
哎，这是啤酒这个词儿的来源。说1897年11月，这个德国人呢占领了山东青岛。哎，这占领山东青岛呢是这么一个历史的怎么说事件，叫做巨野教案。给大伙介绍一下，说是1897年11月，在山东曹州巨野发生一件事儿，是两个德国传教士啊被杀了。那么史称呢叫巨野教案，因为是传教人士被杀嘛。这德国正好以此为借口，就派兵就侵占了胶州湾，并且在1898年的时候呢，3月6号这一天，这德国呀就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叫《胶澳租界条约》。就租这地方，其实就强占，租期多少呢？99年。从这开始就把山东啊划为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等于就归德国人了。那么咱就说了，1897年11月，这德国人呢占领山东青岛之后，那么德国人在这生活， 也得把自己生活的必需品带来，就把这个啤酒啊带进了青岛。所以咱现在说青岛啤酒有名，追根溯源，人家还真是中国第一个喝啤酒的地方，这不能不服。而且当时人家建的啤酒还真是德国完全原装进口的啤酒。
嗯，
哎，这会儿到了青岛了，由此呢，啤酒就是德国人老说嘛 ，beer 这个词儿就开始在青岛广泛流传了。那么后来呢，说在1903年，这英国跟德国的商人呢，在青岛的登州路上就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啤酒厂，叫日耳曼啤酒公司青岛股份公司。所以呢，有人根据这国外对啤酒的称呼，德国叫 beer， 英国人也叫 beer， 包括法国叫 biere， 意大利语呢叫 biere， 就甭管是德法意英哪个国的发音，差不多都是 beer。
嗯，
所以呢，根据这个发音，你想这个胶东人呐，他舌头跟他硬，
说话有口音，
说话硬，舌头跟他硬，山东音，所以那 beer 呢，就觉得带皮的音，皮儿。
哦，
哎，所以呢它带个啤，那这酒叫什么酒啊，又有酒精度数，喝完要上头，那叫啤酒吧。
哦，
所以你看啤当时是因根据音译过来的。
哦，
但据说刚开始那啤啊，什么啤啊，是那个牛皮那个啤啊，啤酒。嗯，后来呢发现这酒有好处，说什么好处呢，这酒啊，您去查这个相关资料，说这啤酒少量饮用能够养胃健脾，有这功效。嗯，哎，那么一看，哦，有养胃健脾的功效，那就别叫牛皮那皮了，也叫健脾嘛，叫啤酒，月字旁一个就是人脾脏这个脾。
哦，
但是太邪乎了，啤酒，不知道以为拿人脾泡的酒呢，这太邪乎了。
嗯，
怎么办呢？咱发明一个字儿吧，啤酒拿嘴喝的呀，把月字改成口字旁，就形成了现在咱说的这个啤酒。哎，就这么演化来了。所以您去查这个中国的汉语词典，你会发现这汉语词典呢，历史上就没有啤这个字儿。现在汉语词典解释啤就是源于啤酒，就打这儿才有的这个字。
嗯，
你想那就是1900几年才造出这么一个字来
啊。哦，
哎，就是清末的时候造出这个字来的。那咱接着说，那么到了1922年出版的这个青岛概要当中就出现了啤酒这个词儿了。等到了1928年出版的骄傲志里边呢也有什么记载呢，说麦酒俗称啤酒，有这么一说法。哎，这啤酒这个词儿啊，最先流传的就是青岛民间。那换句话说呀，青岛人满街都说啤酒，喝啤酒的时候北京人还不知道啤酒是什么东西，都压根没听说过这个词儿。后来慢慢的从这个胶东，从青岛开始向全国蔓延啊，中国老百姓就知道有啤酒这么一个东西了。所以呢，由此可见呢，啤酒这个啤字是青岛人发明的。所以说青岛啤酒有名，这个您不服不行。那么外国人的青岛呢，设立啤酒厂之前呢，汉字里没这字儿。此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扎啤。扎啤什么意思？大排档你吃，
就是用那个扎杯喝的啤酒。
然后这扎啤对吧，你说用杯子，它不是拿瓶对吧？
对，
那去哪儿接呢？
去好像是一个大的木桶还是怎么着，
对，大酒桶去接这一扎对吧。那么这个扎啤是怎么来的呢？有一个资料叫啤酒史话，里边特别有意思，说到什么呀，说扎啤系鲜啤酒或生啤酒。那为什么称为扎呢？有一种说法特别有意思，因为英国人音译出现了扎啤。这扎啤你刚才说了放在罐里头，
对，
这英文大罐怎么拼呢？ J-U-G 发音是 Jack。
哦，
中文一下 Jack，大桶里边倒出来的啤酒 Jack 扎啤。
哦，
所以你看扎啤的来源，它也是因为外语发音翻译成扎啤。所以你看一说这个就特别有意思，
嗯，
对吧。这是说到这个啤酒的来源。下边咱得说说，说这个啤酒到北京，北京人知道啤酒是什么时候呢？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这帝国主义列强呢就开始不断的迫使这个清朝廷啊签署一系列的不平等的条约。那么根据这个相关条约的规定啊，说这个英国公使最先进驻了北京东郊民巷，设立这个使馆区。咱知道东郊民巷是以前老的使馆区，
嗯，
国中之国，包括以前说这个拉洋车的，大伙儿都知道号坎不一样，穿那背心马甲颜色不一样，你得什么颜色的你才能进使馆区拉啊，然后其他颜色的车服对不起，使馆区您不能进。所以你看那会儿那 分的这个等级分得非常的严，而且看护的也非常严。东交民巷成了使馆区了，陆陆续续的有好多国家的这个使馆都建在里边了。这一下怎么说呢，让北京老百姓就见了好多的洋玩意儿，其中呢就有啤酒。那北京老百姓第一回见啤酒什么感觉什么反应呢？说起来可乐，咱呢下节回来跟您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说到了，说这个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签订了好多不平等条约，这外国列强开始进驻东交民巷建使馆了。先是英国公使提出来，我们在东交民巷也设立使馆，然后德国包括一些其他国家一看行啊，纷纷的也在东交民巷建立使馆。这啤酒呢是德国人特别喜欢的一个饮品，他不光吃饭喝酒，平时啊跟咱老百姓喝茶一样，当普通饮料喝，
没事就喝点
啊。对，这是德国人的一个习惯，所以几乎走到哪儿啊都得把啤酒啊带在身边。说在1862年，这德国呢设立使馆不久，就把这德国啤酒啊带到了东交民巷。打这儿起，北京人知道啤酒什么样，以前光听说哦，啤酒是这么一个东西。这德国人呢把啤酒叫液体面包啊，认为这东西有营养，少喝还能健身，哎，挺好，所以每天都要喝点。话说有这么一天，有意思了，怎么呢？一个夏天正热的时候，外国人也喜欢夏天喝点冰镇啤酒，正热呢，这德国人呢在使馆的院子里边就喝啤酒啊，大家推杯换盏，都是拿那大渣喝，那玻璃杯透明的呀，冒着沫子黄不拉几的，旁边好多华工就给他们收拾这个使馆的这些个算是雇佣人员吧，都是中国人，给他们收拾呢，收拾花园呢。于是乎呢在这捡着这个杂草干得满头是汗。这公使夫人一看呢，哟，说这帮工人干得挺累的，大夏天一头汗，说你过来过来过来干嘛呀，啪递上一杯，这谁都没动过，你们把这个分着喝了吧，这个是解暑的，喝点冰镇啤酒凉快，让他们喝了。这几个华工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然后呢拿过来一闻呢，啤酒咱知道苦的呀，一闻就摇脑袋，不行不行不行，这玩意儿不好喝，然后不能当着面说还你不要，对吧，毕竟伺候人呢。哥几个来来来来，花园嘛，找树后头，大家伙儿你想想，围着这一扎啤酒，就跟那个微博上有一视频，仨外国哥们儿围着一罐王致和臭豆腐，那感觉一样，围着一扎啤酒。这公使夫人大老远还打招呼呢，喝呀喝呀，这能喝吗？哥几个有那胆大的，我先尝一口，一尝噗吐出来了，怎么呢，苦的，再给另外一尝，这一尝我也是苦的，然后呢剩大半杯给还回来了。这公使夫人一看呢，看来是不喜欢，那得了，算了吧。随后呢这几个华工私底下说了，正干完活啊回到家，回来就吹牛啊，那家伙我去使馆干活去了，其实使馆你知道他们喝什么吗？那院儿喝马尿呢，大沫子黄的，酸苦的，好家伙，外国人喝马尿他有这习惯，就传出来了。所以呢这北京人就管这个啤酒啊叫马尿，一直就这么传下来，确实这个形象特别像。也是因为呢那会儿老百姓没见过这个东西，哎，而且你发现这里边很有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中外文化或者说呀中外这个老百姓的口味不一样。比如说啤酒咖啡这两样东西不是咱们中国的，
对，
中国人觉得喝啤酒苦，咖啡现在很多人呢说小资他也喝了，但是你就是咖啡确实中国人也觉得苦，
对，
外国人说啤酒和咖啡的回味是香的，但我敢说现在很多中国人体会不出来的回味是香的，对吗？
对，
有的是完全是为什么呀，小资，为了装，我得喝咖啡，但他真不一定觉得香。同样道理茶，我们中国人喝茶讲究喝的就是清茶，何为清茶，什么都不加，就是拿水泡，外国人也喝茶，但外国人喝茶的习惯是从中国过去的，英国人喝什么茶，
奶茶，
他得加什么东西，
奶呀糖啊炼乳啊，
对呀、
这
中国人绝对不加的，为什么呢，中国人觉得茶能回味出的是香，但是外国人觉得茶清茶就是苦的，可是外国人觉得茶就得加奶加糖才能是香甜的。你看这就是国家不一样，
对，
生活习惯跟文化不一样。然后呢咱接着说，据这个八国联军目击记，这是一本书啊，是一个俄国记者当时写的，算是纪实文学一类的，这记者呢还挺难念，叫做杨契维茨基，杨契维茨基是一个俄国记者，他写的当时的八国联军目击记里边就记载了这个原文，有这么一段， 很有意思，说什么呢？说这个1900年8月，八国联军呢侵入北京的时候，这德国军队啊也把啤酒就带到了北京。当时这啤酒呢还不是这个什么的罐装的，是散装的，就是大桶运来的，装在这个啤酒桶里边。这啤酒桶呢是橡木做的啤酒桶，当时啊很大很笨重，正好当时是8月中旬，北京这天呢虽然说已经入秋了，但是啊中午还特别热。然后这个德国士兵呢就袒胸露怀，把衣服全解开，热呀，光着膀子毫无禁忌的在街头畅饮啤酒，在大街上就喝，很多中国人围观，哎呦洋鬼子喝啤酒，很多老百姓不知道这是啤酒。随后呢就把这啤酒桶啊喝完了，空的桶啊就扔在街边上不要了。哎，那么呢老百姓就围观过来了，围观过来，刚才一堆洋鬼子哎坐这喝呢啊，从桶里倒倒的什么东西啊，黄的冒沫子的，哦一看这桶，中国有一东西叫尿桶，你知道吗？
啊，对对对对对。
他喝完把桶就扔这儿了，从这桶里打出来的，黄不拉几冒沫子啊！洋鬼子还要吃，好家伙，喝马尿。所以你看，当时老百姓的理解是这样的，包括说老百姓认为洋鬼子吃孩子，对吧？洋鬼子喝马尿，都是对于这个事物不了解，大家就开始传，越传越邪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咱说的这个马尿这个词儿。但是现在大家已经开始了解并且接受了。这是说的这个刚开始这啤酒传入北京那会儿还都是外国人喝，中国人看着，或者极少的中国人啊他有这个条件能尝一尝啤酒。那么中国人开始有自己的酒厂，开始啊普遍的有喝啤酒这种习惯出现，是什么时候呢？这得说到北京第一家啤酒厂，就是双和盛五星啤酒。
五星啤酒，
这东西太有名了，这是北京的特产。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啊，因为我人不喝酒，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市面不多了。
嗯，
现在都是燕京，啊，什么精装还是普还是普通的，青岛都是这些了。五星啤酒现在有没有？那我没考证过，咱不敢瞎说。反正我小时候啊，那会儿都是家大人从小卖部买五星啤酒，那酒标长圆的椭圆形的，上边是五个星，我记得特别清楚，写着双和盛。这五星啤酒是什么时候有的呢？北京第一家啤酒厂是1915年建的，
那够晚的。
哎，这个呢也是有这个很多有意思的故事。说辛亥革命啊就推翻了清王朝，那么一些个爱国的民族工业者提出来要实业救国，包括咱看这个老舍茶馆秦钟义秦二爷，对吧？这个什么不在乎国家亡不亡的，不在乎常四爷说这个我看大清国是要完呢，这秦钟义说完不完的也不在乎是不是给穷人一碗面吃，说我要办个大厂子顶大的工厂，这才能救国。你看老舍先生笔下也写到了，当时就是倡导实业救国。那么已经在海参崴创办了很多家百货商店的有一个华侨商人叫张延廷，还有呢一个叫做好生堂的，这俩呢都是山东叶县，就是现在的莱州市人。他们俩呢属于是长期在一块绑着这个做买卖啊，因为这做买卖呢这个见多识广，对吧？所以说呢接触了不少国外的什么新鲜事物啊，这个新潮流的思想啊，也开始想着咱哥俩应该实业救国了。咱现在干的什么呀？是百货店，对吧？百货店呢顶多算什么呀？算是买卖人。什么叫实业？咱得生产东西，咱不能老囤东西卖东西。哥俩商量说行，那咱们来个实业救国吧，咱干点什么呀？其中啊这张延阁就说了，说我就想办一个呀电车公司，哎咱呢干这行挺好。这好生堂就说什么呢？这好生堂说我不想干这个，我想干什么呀？我想干一个啤酒厂。哎，这好生堂提出这个来了。那么在1913年春天呢，说这山东福山商人叫做朱克庚啊，在京西玉泉山呢就办了玉泉啤酒汽水公司。所以你看1913年北京就有了啤酒汽水公司了，而且是在玉泉山办的。为什么呢？这地方特别的好。咱都说呀，你要想这个啤酒做得好，包括什么酒也如是啊，这酒做得好跟地方有关。这地方呢什么东西有关呢？跟水至关重要
啊。
所以呢他开的玉泉山，因为呢他用的是玉泉山的水，而且他还经过特批的。哎，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下节回来跟您慢慢分享。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说呢，有这么一个有钱人啊，他这儿子呀平时不爱读书，家里边有的是钱呢，非常的懒惰。那么这有钱人呢，就硬把儿子呀给关在书房，一天三顿饭按时给你送，你在里边就不能出来啊，跟闭关似的，就得给我看书。有一天呢，这个有钱人呢就偷偷的啊，就听这屋里边到底有什么动静，就听见呢他这儿子把这书啊哗啦哗啦翻开了。过一会儿呢，突然大叫一声，哦呼，我知道了。哎呀，这有钱大佬一听，哎呦，是不是我这儿子看书看的有所悟啊，明白什么道理了，太好了，命令仆人过来把这锁打开，我要进屋。进来之后就问这儿子，儿子，这是不是看书领会到什么了？他儿子说，是啊，这书啊还真是不能不看，我以前呢一直以为这书啊是写出来的，今儿我一看才知道，感情这书啊是印出来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刚才说到呢，1913年春天呢，这山东福山的商人叫朱克庚，在这个京西玉泉山就办了玉泉啤酒汽水公司了。他呢是改造了宫中里边原有的这个玉酒的配方，用的是宫里的方子，而且呢引进了西方这个啤酒汽水的生产技术，很快他就酿出了第一批啤酒汽水。并且呢会来事儿，干嘛呀？先给这个逊位的清朝皇室品尝，让溥仪他们先尝一尝。哎，会拍马屁，会来事儿，由此呢就得到了这个赏赐。人家不能白尝啊，得赏给你点什么呀，对吧？秘方也行，要不玉泉山的水，哎，人家原料也有，方子也有，并且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品种，他们家生产的柠檬的啊，香槟苏打的，香蕉的，樱桃白兰地的，然后橘子的，菠萝的，很多种饮料就渐渐地投入北京市场，可以说啊，整个占据了当时的北京饮料市场。这是1913年。等到1914年，转过年来，张廷阁还有这个郝升堂这两人回国了。回国之后呢就暂居到了北京。哎，他们俩呢一看，咱俩要办这啤酒厂，咱得参观参观的，听说北京有一个啊，是这玉泉啤酒汽水公司，咱去看看去吧。俩人去参观去了，考察去了，就发现呢，虽然叫啤酒汽水公司，但是名不副实。为什么呢？它生产的全都是果味汽水，冒气儿，没酒精，所以您只能算汽水，啤酒你是一空白，所以并不是真正的啤酒，都是汽水。第二年呢，他们在广安门外旧观音寺11号就兴办了北京第一个真正的啤酒厂，叫双和盛五星啤酒汽水厂。这双和盛是什么意思呢？是他们俩呀在国外开设百货商店就用这个名字取的意思呢，就是双人合作财源茂盛，双和盛。
哦，
其实俩股东一块干的。说这办厂初期呢，这厂子里边设备还是比较有限的，说这厂子呀仅有糖化室一所，烤原料设备一套，还有酒窖3处。然后以后呢又开始进行了2次扩建，添置各种的设备，说添置呢自动式烤原料设备一套，然后更换这个大型装酒机啊2部，扩充这个酒窖8处。说当时啊产量多少啊，这个年产是3000多吨啤酒，在当时北京人口来说，3000多吨那就不得了了。这年产量很大了。而且酒厂呢采用的是皇宫里边曾经御用的玉泉山的泉水，拿这个酿酒。这个所采用的粮食选自哪儿呢？浙江直隶，就是今天河北徐水的大麦，还有就是制用酒的这个酒花，做啤酒的酒花，捷克进口的。这酵母是丹麦进口的，用的都是好东西，所以当时品质那是一流的，喝起来老百姓都说这东西杀口，并且呢有非常浓郁的麦香味儿。那么他这产品呢特别的好。那个张廷阁呢还有这个在还在民国政府这个农工商部啊，把自己生产的啤酒汽水人有这意识。什么意识呢？就是知识产权保护，自己给注册了，就是五星商标。所以你想，1915年北京就有了五星商标了。后来呢由于这个人力不足，这个厂子呀就放弃了汽水的生产，就专攻这个啤酒的生产。说到 1921年的时候，五星啤酒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获得2项大奖，在1929年，哎，又在这个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奖。说当时啊，这个中国人对啤酒啊了解的是很少的，而且这东西啊价格比较贵，一般人呢也没有这个能力去说尝尝啤酒什么味儿。然后据这个1929年的统计啊，说约占10%的啤酒都是供给外国人的，看来都是外销货啊。国人呢，第一喝不惯，第二喝得起的不多。虽然呢，双合盛啤酒的这个品质啊特别的上乘，价格比较低，但是呢，接受的人或者问津的人还是不多。所以啊，除了在北京销售之外，大多呢是销往哪儿啊？天津呐、上海呀、汉口啊、广州啊、杭州啊，这些外国人比较集中的这些口岸城市。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沿海城市的人喝啤酒特别的猛，对吧？跟他当时这个历史条件也是有关系的。包括我去看哪儿啊，青岛，青岛啤酒有袋装的，不知道
哦，我知道那种
啊，
嗯，
亭亭玉立的大姑娘，20出头，花季少女，走在街上穿的花枝招展，手里递了一袋袋装啤酒。您北京姑娘喝北冰洋，人家在那喝啤酒，你想就是他的这个风俗，他的历史原因造成的，哎，然后呢，又经这个天津啊，转到香港，甚至是南洋群岛。那么为了拓宽市场呢，说这个张廷阁呀，曾经印制这美女招贴画做宣传，还举办什么活动呢？举办免费品尝的活动。你不是不接受吗？没关系，您先免费尝好您再买，这是一个商家销售的手段。让我想起了最近看的一个新闻，很有意思，开了一叫北京梦龙的地方，知道吗？
不知道。
梦龙在北京开了一个，好像在三里屯那边，我记得啊，
嗯，
也不见得准。什么意思呢？有照片，您来我这店里每个人可以免费吃一根梦龙。
哦，
你说这个奖励大吗？不大。你买的话不是买不起，人爱凑热闹，而且是现做现配，你想要什么口味的现给你配。据说开业当天什么样呢？想吃一根梦龙排队1.5小时。
哇，
哎，但是大家乐此不疲，宁肯排这1.5小时也要进去感受一下白领一根梦龙。你看，那么当时这个，你说这个上了现在的微博热搜了，这新鲜吗？当时双合盛啤酒厂人早就使这招了，来我这店里就可以免费品尝好了您再买。那么说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双合盛五星啤酒厂啊首批实现了公私合营。这啤酒品种呢，由这个五星啤酒和这个慕尼黑啤酒发展到后来的近10个品种，所以呢号称叫中国第一啤酒，有这么一个称号。这是咱说的这个双合盛啤酒厂，打这儿起中国人才开始喝上了啤酒。但是呢，说到啤酒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包括咱们小时候怎么喝这个酒很有意思，对吧？这么着咱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下节回来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这个啤酒啊，北京人青睐的啤酒呢，五星是一个，对吧？好像这酒啊都有这个地方的好酒。
对，
青岛也有，我去这哪儿玩，山西大同去玩去，半路上有这个火车上卖的云冈啤酒。大同的景点嘛，云冈石窟嘛，卖的云冈啤酒，每个地方酒都不一样的味儿。说这北京人喜欢什么酒呢，很有意思。北京人呢，咱先说这啤酒最初在北京销售怎么样呢，业绩非常的不佳，就认的人不多。是源于什么缘故呢？是当年呢，大多数北京人呢不习惯喝这个啤酒，认为啤酒啊有一股子中药味儿，而且呢品不出这啤酒特有的就是苦尽香来那感觉，尝不出来。直到什么时候？上个世纪60年代，北京人对啤酒的态度有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开始转好了。这里边呢是有历史原因的，一说估计很多那个年代生活过的人他立刻就有共鸣。哎，这北京志里边就记载了，北京志啊有这个北京的人民生活志，那志分很多种，工业志啊，什么商业志啊，生活志啊，分很多种。里边就记载这么一段啊，他原文是写什么呢？1959年以后，居民口粮减少，副食品供应不足，咱所谓的困难时期，那么营养缺乏是普遍现象，居民为了增加热量，尽管当年啤酒、露酒被列入凭票限量供应范围，但酒的消费量依然增加，市面上 有时有散装啤酒供应，而且不限量购买。居民为了购买啤酒，往往是提着暖壶，端着铝锅，在饭馆前面排起长队。那会儿啊，这个生活条件有限，营养不良，所以呢，这啤酒可以补充营养。他提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端着铝锅，端着暖壶去打啤酒，以前的散装啤酒，现在好像见不着了。现在所谓散装啤酒都是扎啤了，大桶运来的。
对，
但那会儿真是提了暖壶去，这个场景啊，我是没见过。但是呢，一说喝啤酒的人都会回想起当年打散装啤酒那个样子，端一铝盆还得带盖，别半道走的时候逛了出来，盖回来之后，好家伙，喝这个东西。然后呢，因为受这个自然灾害的影响啊，人们生活水平呢当时普遍比较低，所以为了解决这温饱，这是一个首要的问题呀。能经常喝啤酒的人呢少，为什么？能吃起饭的不多，能喝酒的更少了。尤其在这个京郊啊，这啤酒更是稀罕物。所以你看那会儿啊，喝酒啊跟现在不一样。这儿再说一个题外话，您发现现在喝酒啊，俩人喝一瓶正常吧？
对，
一人喝一瓶也有，但我不建议这样。一斤白酒那伤肝呐，那好家伙，那太伤肝了。但你看那会儿，北京人说哥俩在这个街上见面了，喝酒去。现在都喝大酒，我们特别不提倡，没有情趣了。以前你别看生活困难，喝酒有情趣，见面怎么说呀？哎呦，王小宁，嘿，老不见了，走，咱俩整二两去，整二两。
哦，
俩人整二两，你说俩人是一人二两还是俩人二两？对吧，甭管怎么着，量都小啊，二两多大呀，小牛二那一瓶，甭管是一人一瓶还是咱俩分着一瓶，都不多，对吧？
对，
整二两，情趣到这儿了，喝得微醺了，且不伤身体，感情也促进了，我觉得这是喝酒的真谛。
哎，那倒是。
现在好家伙，一人整一瓶，一人整两瓶，蹬着箱子喝，喝完到最后，好，新闻你也看了，以前这前两天报一新闻，老同学聚会就因为喝酒，结果呢喝上脸了，这女的也不给男的留面子。咱这同学聚会啊，目的不一样，混的这个层次也不一样。所以说您如果说各怀鬼胎，我觉得这话一点不过分。这女的呢没给男的留面子，告诉今儿喝酒我请的客，我花的钱，坏了，男的被激怒了，拿酒瓶子把女的开了，俩人同学聚会变成群殴了。你说这喝酒的意义何在啊？所以看以前整二两这日子挺好，
对，
喝的是微醺不伤身。那么说呢，从上个世纪啊70年代末开始，这啤酒再次进入了北京城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当中啊。那么饮用者这个时候不断增加了，但是呢由于这个市场供应比较的紧张，哎，京城街头啊就出现了，再次出现了就是拎着这个暖壶去打啤酒，散装啤酒的这么一个场面。而且呢有段时间呢很有意思，不少的饭馆贴出了这么一个告示。哎，这告示是什么内容呢？现如今人想起来啊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呢当时有段相声为大家提一下啊，李金斗、陈永泉两位先生说的，叫武松打虎，可能很多人听过，里边有这么一个桥段，这么着咱们先听一下。
啊，酒包
有您的，
这是什么？
青岛啤酒。
有武松喝啤酒的吗？
您打算喝什么酒？
我得喝白酒。
喝白酒我们这儿可有个规矩。
什么规矩？
得搭菜。
哎啊，搭菜
是吧？
搭什么菜呀？
五斤花生豆，十斤橡皮鱼。
这菜你酒贵，
那怕贵您别喝呀。
不要这样啰嗦，快将上等好酒取来。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为什么？
这叫三升不过岗。
哎，是三碗不过岗，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哎，
听过之后大家可能觉得啊，里边一个桥段就是呢，酒保跟武松说想喝酒可以，必须得搭菜。说搭什么菜呀？五斤花生米，十斤橡皮鱼，底下叫好乐，这怎么是包袱呢？很多年轻不理解，这怎么叫包袱啊？我怎么听完了无感呢？因为它是影射着当时的社会现实，因为当时啤酒量比较珍贵，你想买买不着，怎么办呢？好多饭馆啊，趁这时机就贴出告示来了，干嘛？买一升啤酒，当时按升算，买一升啤酒得搭两盘菜，想喝酒必须得买菜。 光买酒我不卖你，所以呢很多人望酒兴叹，所以为什么相声里说了喝酒行得搭菜，哗底下乐了，映射当时社会现实。在1981年以后呢，这外地啤酒啊也开始大量的涌入北京了，这市场销售的是完全敞开了，这居民呢家庭啤酒消费量啊是逐年的上升，这时候大家呢手头也宽裕了，并且来说呀、啊、有这个冰箱了，能够储存啤酒了，啤酒喝起来呢又觉得呀、啊、在夏天喝比这个白酒过瘾，白酒喝完之后啊热，浑身热，
对，
上头脸红，但是啤酒不一样，喝完之后它冰镇的爽。再一个呢，喝白酒啊，它不像喝啤酒打酒嗝，它有二氧化碳，哦，这酒嗝一打，好，顿时舒爽，把体内的热气带出去了。所以大家呢，夏天的时候消费啤酒量越来越大。那会儿你会看到一个场景，年轻人啊，在住大杂院也好，四合院也好，夏天吃饭不在屋里头，热呀，把炕桌搬出来当院一摆，就在自家门口。然后呢，一家几口人，小板凳围着小桌，围着一圈，然后这家里边有男主人的，都得蒸俩小凉菜，拍个黄瓜，拌个萝卜皮呀、啊，对吧？弄点海带丝啊，弄点花生米啊，得沏瓶啤酒，擦，沏完之后开始喝。只有上岁的老年人，他不改自己的习惯，还是二两老白干，二两牛二，对吧？还是这样，年轻人都开始喝啤酒了，并且后来呢，慢慢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有这个闲钱出去吃饭了。在晚上大排档的时候开始兴起，这啤酒是消费量比较大的，所以很多老头老太太特别看不惯年轻人的生活习惯，晚上不家待着又出去灌马尿去，哎，喝也喝得好，但酩酊大醉，得踩着一箱子，一人对一箱子喝，而且为了更过瘾，喝啤酒不用杯子，叫什么吹
啊？
吹什么意思都知道，对瓶吹，一人一瓶的，啊，这是当时的这个啤酒的一个状况。另外呢，说到喝啤酒啊，可能很多人还有什么呢？还有这种印象，就是关于啤酒有好多玩意儿。对孩子来说，孩子不喝酒，但是干嘛呢？咱酒标，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个
酒标？什么是酒标？
酒标不值钱，特别不值钱。孩子没事儿干，干嘛呢？家人买了啤酒啊，回来有的不搁冰箱里，拿一大盆到当院自来水管子打自来水，这自来水是凉的呀，把这啤酒瓶子就泡在这盆里，泡完盆里之后呢，您可想，这个啤酒瓶上贴的那个指标啊，就能揭下来
啊，
把它揭下来，规规整整的贴在家那窗户玻璃上晾干了，还得把那个有字那面啊不能贴玻璃上，没字那面贴玻璃上。为什么？有字那面如果挨着玻璃揭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容易掉，那字就裂了，得把没字的贴在玻璃上，干了之后揭下来，夹的书里也好，还是夹哪儿也好，攒一沓儿，各种啤酒的酒标。那会儿孩子有这个爱好，在酒标不值钱，收藏市场也不收这个。第二一个啤酒瓶的盖儿，哎、
哦，对，
留着干嘛呢？找锤子，小心翼翼的哒哒哒哒哒砸，砸成一大扁片圆的，掖兜里头。你说有用吗？也没用。但是呢，好像那会儿小男孩一人一兜子这玩意儿。再一个就是一个词儿，喝啤酒的人一定特别的熟悉，这词儿叫什么呀？叫酒头。
酒头是什么？
没听说过吧？我跟你说一个事儿，你可能会发现，你有没有发现过一箱子啤酒在以前啊？这瓶子有两种颜色，一种是绿的，还一种是棕的。棕黄色的。
没印象了。
没印象，以前这箱子里边有这么一瓶棕黄色的。哎，喝啤酒的人说得挑酒头，如果不是按箱买的话，单瓶买，跟孩子说去那儿啊，给我挑那酒头，这酒头就是棕黄色的瓶子。这酒头是酒之精华，老百姓都说呀，这棕瓶子装的酒头比绿瓶子装的普通啤酒啊劲儿大，醇厚浓香，咱得买这酒头，这是精华，回来喝这个。后来我们做了一次采访，说这事儿到底真的假的呀，啤酒厂的工作人员哎就跟我们说了，哪有什么酒头啊，民间传言。我说那为什么瓶不一样，老百姓就觉得这是酒头呢？他说他心理作用其实是一样的。他说那为什么这瓶的颜色不一样？他说技术，啤酒最是什么技术最难呢？保鲜技术最难，不好保鲜。而且啤酒是太冷了不行，热了也不行。啤酒还有一点，避免光照。所以啤酒储存都是阴凉地儿。他说避免光照是什么？它里边会有一些化学反应，会把它这个鲜度啊打折扣。所以呢，还不能有这个蛋白质沉淀。那么我们弄这个棕的酒瓶子是有效隔挡紫外线的，这样的话呢，这个酒可以保鲜。但后来呢，随着技术的提高，包括冷链运输等等这一切技术的提高， 它不用再用棕瓶子了，用绿瓶子就可以了。所以慢慢演化，那市场出现过一段时间是什么呢？既有棕瓶子又有绿瓶子，
就用剩下的赶紧给它用完。
对，后来你再看说大概在2011年之后，你再去市场看，包括现在你找不着棕瓶子了。为什么？全改用绿瓶子了。所以有这么一段时间它是有这个交替的，就以为这瓶颜色不一样，这特殊，这是酒头，哎，这是关于啤酒的大家的这个记忆，对吧？今天呢说一说，也是给您增加点情趣。晚上咱在撸串喝酒的时候，大排档咱得闲聊啊，
对，
咱得神侃啊，侃什么呀？侃点这个，
对，
能彰显你看我不光会喝，我还懂。
是，特别感谢阿龙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关于啤酒的故事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谁让咱没头没绪没完没了太啰嗦，别不告诉你，起码咱还为这个社会忙活着，家家都有家家的杂事，说说怎么叫贫呢？我那老娘忙了一辈子，现在还得看孙子，左邻右舍有点矛盾，是不是咱得说说？老婆孩子兄弟姐妹怎么着都是最亲的，屋里院外杂七杂八少说了一句行吗？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开口你又嫌贫，你说这柴盐油米酸甜苦辣，一番苦心考试总让自己搞砸，言多已是得，总有几句一不留神，哎，咱就这人插起门来自己琢磨，活着辈子谁能没错？谁让咱这么好的福气有时竟不觉得，春天花开秋天结果，天伦之乐多快活，踏实别来虚的，好事自然多磨。
啦啦啦啦啦，
头场春雨多少个雨点，酸甜苦辣有人好，锅耳盆瓢没人嫌，条条胡同连胡同，四合院跳上四合院，出来进去天天忙呀哈乐呵，一辈子无数条路数不清，有大海高山，爷爷的头上白发，奶奶的千针万线，清晨的貌美年华，夕阳无限，一瞬间成群白鸽沙沙的唱，又是新的一天嘞，
啦啦啦啦啦，
谁是谁的谁谁那谁谁呀、啊、跳皮筋玩篮球哭哭啼啼要媳妇儿，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谁谁呀、啊、藏不住的秘密说不出的滋味，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谁谁呀、啊、小葱拌的不一清二白，不说咱也心里美，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谁谁呀、啊、我是我的，我是我的了。